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39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9章的整个一章哈。创世纪第39章第1节到第6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祝福。看这里，不要睡觉。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原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啊，看好了哈，啊好。他们看第1节到第6节，首先我们看第1节，说然后约瑟就被下到埃及。然后波提法买下了他，啊，后边说这个波提法是埃及人，法老太监的护卫长，原来是太监的，法老太监的护卫长，是从以实玛利人手中，就是把他带到那里的。啊，我们呢在前面的37章结尾的时候讲过哈，约瑟呢被他兄弟们呢经以实玛利人之手卖到埃及啊，然后再一次呢在这开头说得很清楚，卖给了一个叫波提法的埃及人，波提法就是太阳神啊，太阳神的仆人，太阳神赐给的啊。而且呢这个波提法呢他是法老的护卫长，我们往后看知道他负责管理。有一个法老的专门关一些法老大臣的一个监狱，这个护卫员是屠宰的意思啊，他是有权利处死这些人的啊，我知道他的这个官衔非常大非常大，他是法老信任的一个人。但是呢你要注意，他是埃及人，然后他是个异教徒，他信奉的是什么？太阳神啊。其实呢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开头的时候，你就需要注意一点，约瑟呢被下到埃及，就像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完成了真理的装备，然后呢会被神差派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呢是不信耶稣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他的王法老，也有法老的臣仆，像波提法这样的，然后他们信奉的是什么？信奉的是他们的神啊，就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一个不信耶稣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臣仆和他的臣民都信仰他们自己的神啊。在东方呢就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就是白左多元包容，还有像伊斯兰教，像很多的异教这种的啊，这就是这个世界普遍的信仰。第2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耶和华就成为与约瑟同在的，那他就成了什么？原文是顺利，就做事顺利的男人，他就在他啊埃及主人的家中成了什么？凡事顺利的一个男人。我们之前呢在37章的时候讲过，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不与罪恶妥协的属灵气的义人。他是被人嫉妒陷害然后下到埃及的，但是人的陷害不能夺去什么神和他的同在。我们今天要注意哈，人的陷害不能夺去神的同在啊。在人看来呢，埃及这个约瑟从一个被父亲宠爱的这样一个儿子啊，在家中地位非常高的儿子，突然怎么变成了一个奴隶啊，从一个自由人变成奴隶。但是我们看到他即使被卖身为奴隶，但是他仍然在神面前蒙恩，因为在这些外邦人，在这些异教徒面前，神显出与他同在的恩典。 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在我们得救之后，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悔改重生之后，我们是什么？是儿子，啊，不再是奴仆。但是这是指的在信仰上。如果说你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我们也在世界上不是居首位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世界上去赚取生活费的时候，也是给别人打工，啊，用今天来说呢，就像约瑟一样，卖身为奴，啊，处在人的下面。但是这个并不影响神与我们同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不需要选一位，啊，所谓的信耶稣的总统，来在世界上给他撑腰，不需要的。我们在这种不信耶稣的国家，在这种城市，在这些人群当中，只要我们是敬畏神的，神依然可以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掌权的，但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虽然呢暂时屈居于某些人的权势之下，但是我们在主里边是自由的，啊！而且呢，你会发现约瑟虽然被卖了，卖为奴隶，但其实从这里开始，神就要预备把他将来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啊！这一切呢，也是在预表基督啊。希伯来书第五章说，基督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什么？学会了顺服。后来呢，基督就被升为万王之王，升到一切被造物之上啊。约瑟的这种被降卑、被卖、被降卑，最后被升高，这完全是耶稣降生、降卑、被钉死十字架，下到阴间，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啊。所以说呢，在圣经当中，约瑟呢，他这些义也好，这些好的东西，这都是在预表基督啊。第三节，然后他的主人，注意哈，真的看清楚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所有他做的事情在他手中怎么样，都顺利。我们需要知道哈，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不信耶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神要做他所要做的事情。约瑟的主人是异教徒，但是约瑟的主人知道约瑟的信仰，因为他说什么？他主人看清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反复强调，也是他主人知道这个，他主人知道约瑟在信什么。约瑟虽然身为奴隶呢，但是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啊，他也没隐藏自己的信仰。你看后来他主人的妻子勾引他说，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怎么样得罪神呢？事实上他的主人和他家中的人都知道他信靠耶和华神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过，神不单与那些敬畏神的义人同在，神也会让那些与这些义人同住的人看清楚神和这人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是敬畏神的，如果我们是蒙神所爱的，那么神会让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外邦人也看清楚这个教会它真的是有神同在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去注意清楚。第四节，约瑟就在他眼前找到了恩典，他就服侍他，然后他就指派他在他的家之上，就在他家之上做总管的意思，并且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他，都托付在他的手中啊。箴言书第三章说得很清楚，那些遵守上帝的法则，敬畏上帝，谨记上帝话语的，神让他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神不仅会让敬畏他的人在他面前蒙恩，也会让他在世人面前蒙恩。约瑟呢，在他主人家中成了总管，啊，他主人非常的信任他。而且在今天我告诉你哈，不光是个约瑟，所有真正敬畏神的神都会让他在神面前蒙恩，也在那些与他有关系的世人面前蒙恩。这就是神做的工作，因为神在世界上要显出哪些人是属于他的，神会与那与他敬畏他的人同在啊。六节说，然后这件事就是发生了，自从他指派了他啊，从他啊，自从了他指派了他，在他的家中和一切所有之上，就是他所拥有的，那时候起， 啊，自从他主人信任他起，把所有的交给他起，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祝福了那埃及人的家，耶和华的祝福就临到了他家中的一切的事，还有他的属于他的那些田地啊。注意哈，我们注意这个，神呢会不断的也让这些外邦人这异教徒看清楚，神真的与这个异人同在，而且给这个异人沾边的也会得到祝福。所以说我们如果敬畏神，是神所爱的，不但我们蒙福，那些与我们沾边的那些异教徒，那些外邦人也会稍带蒙福。所以说无论是波提法还是监狱长还是后边的法老，都因约瑟所信神的缘故而信任约瑟。波提法把家交给他，监狱长把整个监狱交给他，然后法老什么样把整个埃及交给他。你就看到这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呢所处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不信耶稣，尤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他不信耶稣，他抵挡耶稣，然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绝大多数是异教徒，甚至是抵挡基督的。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过这一辈子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不需要改变法老，不需要改变这个世界，你需要坚守你的信仰，神就会让你在这个时代蒙恩，也让这个时代这些人看到神的恩典，别管他信不信啊，最终他会看到。所以说正确的方式哈，不是去推翻政治上的领袖或者是改变这个世界，真正的方式是敬畏神，做神让你做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去谨守聚会，认罪悔改，然后神就会与你同在，也会让这些外邦人这些异教徒看清神与你同在啊。第六节，然后他就放手了一切，注意哈，原文是放手松开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他的都交在约瑟手中，并且他不知道与他在一起的任何东西，除了食物，就是他所吃的。约瑟呢，他主人完全信任约瑟，把一切交给他，除了知道吃，因为他真的看到神与约瑟同在，他看到神在约瑟的身上的恩典是大的。你可以想象约瑟那时候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在世人面前也蒙恩啊。但接下来呢，事情发生了转折，说约瑟有着美好的轮廓和美好的样貌啊，这个跟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七节说这个利亚是拉结是一样，原文意思拉结美好的什么轮廓，就整个人的轮廓，还有什么美好的外貌啊。然后呢，约瑟呢跟他母亲这是利亚一样，都是这个长相非常的俊美啊，身材非常的完美，但是呢这个给他招来了灾祸，这个遭来了淫妇的引诱和试探啊。我们看第七节到十二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我们看七到十二节，第七节说，然后这事发生了，在这些事情以后啊，在这些事情以后，在主人家中很顺利，在主人家中得到极大的信任，在主人当中到了一个最高的地位，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啊。我们看到神恩待约瑟的同时呢，试探也临到了约瑟，不过从另一个方面也是要试验一下，看看约瑟是否是真的敬畏神啊。当你不但蒙恩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挑战，看看你是不是站得住，站得住就继续蒙恩，站不住就失掉福分啊。说他的主人的妻子向约瑟举起了他的双目啊，那个他这样没问题吧？你在听吗？ 他的主人向约瑟举起了他的双目，注意哈，注意口气，并且命令道：“你和我同睡吧。”这里用的是那种非常强烈的命令声，也要说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啊轻描淡写，这就是非常露骨的那种勾引啊，眉目送情，肉麻的言语，夸张的言语直接勾引。第八节，但约瑟拒绝了，并且对他的主人的妻子宣告：“看哪，任何在家中的与我在一起的，我主人都不知道，并交在我手中的一切属于他的。”第九节，在这个家没有比我大的，他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不交给我，只有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弟兄姊妹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哈，在这个时代，包括基督徒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是不会拒绝这种引诱的。人是不会拒绝的，很多人不但不会拒绝，人还羡慕有这种机会。而且哈，约瑟那时候是年轻的小伙子，啊，没有结婚的小伙子，青春期的小伙子。这波提乏的妻子呢，长得也肯定是不会是很丑，啊，长相应该是非常俊美。在这种勾引之下，约瑟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对不住他主人的信任，更重要的，他不能对不住神。啊，在圣经当中呢，律法告诉我们，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与娼妓联合的，与淫妇联合的，就是与他们成为一体。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约瑟呢跟流便不同，流便放纵情欲，失掉长子的名分，约瑟呢却在这种事情上极其谨慎，因此他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在今天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定要拒绝淫乱，无论是婚前的是婚后的都不可以。不但拒绝淫乱，拒绝那些能够勾起你情欲的一切的，包括有些色情的短视频、软色情的那些东西，包括有一些啊言语上的那种暧昧，统统拒绝，统统拒绝。尤其这种跟有夫之妇、有夫之妇行淫的，必被咒诅。约瑟主人的妻子是有丈夫的，做这种事是不可以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不谨守自己，接触色情的东西，看色情的东西，然后自慰，和人有言语上的暧昧，勾勾搭搭的。还有的离谱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当小三，这真是要被咒诅的，愿上帝重重的咒诅这种人。所以说这个淫乱这个罪，直到新约使徒行传都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东西绝对不能被允许啊。好，我们来看啊，所以在这里呢，甚至让我们看到约瑟跟流便的不同。流便是在以色列的家中，没有人逼他，但约瑟是在人家中当奴隶，实际上约瑟的这种环境要比流便更有挑战，但约瑟守住啊，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义人。第十节，然后这事发生了，这事没完哈。当他日日向约瑟说话，为要躺卧在他的旁边，为要与他在一起，他却不听从他。注意啊，这是真正的顺序，第一行、第三行、第二行啊。约瑟主人呢，天天用这种肉麻的话、露骨的话勾引约瑟，约瑟拒绝了。而且约瑟不是表面拒绝，他是有长久的忍耐和坚持。你很难想象这种事天天去临到一个人，最后他能坚持住，这绝对是上帝的恩典，这绝对是这个人是敬畏神的啊。十一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他进入到那间房子做他的工作，有一件特殊的，有一件屋的，那家中的男人没有一个在那个房子里的。十二节，他就抓住了他的衣服，命令道，注意哈，这里还是强烈的命令声哈，必须跟我在一起睡觉。然后他就丢掉他的衣服在他手里，并且逃走了，而且逃到外面去了。我们看到约瑟的主人的妻子在这个情欲的罪上已经疯狂了，这就是魔鬼要用他。 他趁约瑟在那个屋子里办事的时候，抓住约瑟要强行与他行淫，然后约瑟怎么做？丢掉衣服，逃得远远的。我们看到约瑟是敬畏神的，没有什么坐怀不乱，那就是胡扯啊，就是逃得远远的，逃避淫行。约瑟守住了底线，没有犯下大罪，这个与流便截然不同。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真的与约瑟同在，约瑟的身心没有受到玷污，为了预备将来做更大的事情啊。凡是在淫乱的罪上跌倒的，尤其是这种跟已婚的这种男的女的，就是说去当人小三犯下罪的，这个就没法做更大的事情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被上帝灭绝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哈，要始终的去在这个淫乱的罪上去逃避，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你灭亡，即便你死不了，也会影响你属灵的恩赐啊。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八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到他手里逃出去了，就叫了家中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们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们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希伯来人仆人要进来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雅各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你表面看约瑟是被人陷害了，其实是约瑟被救了，因为这是神要把他从这个试探里面救出来啊。所以说约瑟竭力的抵挡魔鬼的试探，然后魔鬼就急眼了，然后约瑟就被拯救出来。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逃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说表面是陷害，背后是上帝的恩典要拯救他啊。第十三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他看见他撇下了衣服在他手里并且逃到外面，十四节，他就招聚了他家中的众人，并且对他们说，看，他为我们带进来一个希伯来人，注意哈，为要在我们身上戏耍。他这话是有话里有话的哈，他进到我这里要和我一起睡觉，我就用大声音喊叫。我们看到这个淫妇啊，他反咬一口啊，而且哈，他是比较懂政治的，他在家里就强调这个埃及的政治正确嘛，啊，出埃及四十三章三十二节说得很清楚，约瑟知道埃及的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这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要是在埃及的话，别管你是什么职位，埃及人高贵于什么希伯来人啊，在摩西那时候也是，以色列的官长都要被埃及的底层人去殴打啊，然后法老说不管。所以说你看他可以强调，哎，这个希伯来人来了要羞辱我们啊，他知道这个种族矛盾啊，然后集结家里的这所有的埃及人呢，和他为他站台，实际上也是向他丈夫施压，因为他知道他丈夫是尊重约瑟的，也信任约瑟的。怎么办呢？就需要纠结很多人来给他一起站台，他就利用这个种族对立嘛。他在强调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事啊？他竟然找了一个希伯来人来管我们呀！你看到没有哈？他说的话原文说，他叫了一个希伯来人为要羞辱我们。你看到没有哈？他这集结这个家庭呢，对他丈夫施压啊。十五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他听见我抬高我的声音呼喊时，他就撇下了他的衣服在我身旁，并且逃走，逃到外面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埃及女人真的，这个淫妇真的会编谎言，说的跟真的一样。十五节，他就把他的衣服安放在他身旁，直到他的主人回到他家。我们看来他精心保存了啊，来陷害约瑟的这个物证啊。十七节，然后他就用这些话对他谈话说，那个希伯来奴隶到我这里，就是你为我们带进来的，为要在我们身上戏耍啊。十八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我抬高我的声音喊叫的时候，他就撇下他的衣服在我旁边，然后逃出去了。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无论是不信耶稣的那些淫妇，还是信了耶稣还当小三的这种淫妇，他都擅长说谎和表演。 啊，首先这外邦的这不信耶稣的这些淫妇哈，这些勾搭人的，这些搞婚外恋的，他一定会擅长表演。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当小三的，啊，当淫妇的也会装。我是见识过，真的是充满谎言，骗教会，骗牧师，骗弟兄姊妹，把我们陷到罪里，啊。所以说，只要是淫妇，别管他是信耶稣的是不信耶稣的，尤其是信耶稣还在给人当小三的，啊，还不检点的，让他滚蛋，离他远点。医生是不要接受这种人，这种充满情欲的人，他里边一定有嫉妒、有罪恶、有邪恶在里边。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要反口要害人。他联合那些被他挑唆起来的埃及人，用编造好的谎言和伪证，在约瑟的主人面前陷害约瑟。啊，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三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到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何况十九到二十三节，十五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当他的主人听见他妻子的话，就是他对他所描述的，说你的奴隶对我做了这些事情，他就怒火中烧。我问一下，他主人相信谁啊？是相信约瑟还是相信他妻子？他主人相信了他妻子的话，然后极其的恼怒约瑟。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你看到约瑟这个主人哈，曾经看到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也享受过神因为祝福约瑟而得到的祝福，但是在关于审判约瑟这个事情上，他没跟约瑟站在一块，他选择跟他的妻子和他的众仆人站在一块，而不是相信约瑟。有的人会说啊，那个是因为伪证，是，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你看，所以说弟兄们，在接下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我们都经历过一事，就是有的时候吧，神祝福我们教会，神祝福我们，有些人吧，在一段时间当中，是对我们挺不错的，有些外邦人和异教徒，但这种关系总是长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里你就知道了。弟兄们，有的时候当教会在世界上扩张的时候，当教会在世界上神让我们向外邦人做见证的时候，神会因为那些忠心的敬畏神的门徒，而赐福那些在我们周围的。愿意善待我们的外邦人，这我们都经历过，都知道。但是哈，你听好，如果这个外邦人呢，他只接受上帝对他的祝福，而不是真正的放下偶像、放下罪恶，去对这位以色列的上帝、对我们的耶稣去敬畏，那么迟早会分道扬镳。迟早有一天呢，分道扬镳，甚至会反目成仇。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你要注意一个事，你不要。整天为些纠结，怎么这些人怎么总是好一段时间就好像闹掰了？只要不是因为你的罪，你就没必要去自责。关于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和这些外邦人相处，大家要注意。我们首先要记住，我们是在世寄居的，我们一生都是寄居的，直到耶稣再来，我们都是在世寄居的。所以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世人的来往，就是这些异教徒啊，这些像伯尼法这样的人，你要知道哈，如果他不能最终信耶稣，那么我们跟他那种很多时候那种亲密的关系，做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是永久的，只有他信了耶稣，大家才能永远和好，否则的话这种关系只能是暂时的。你看从前伯尼法和约瑟的关系，那简直是亲密无间，毫无隔阂。但是当这种牵扯到政治正确，牵扯到他家人、他妻子的时候，牵扯到埃及的这个问题的这种种族对立的时候，伯提乏是站在他的国和他的神那边。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世人呢，可能他有一些人呢，他会因为神与我们的同在，他善待我们，但终究其中很多的人。是不能放弃他的国和他的神，就像拿俄米的两个儿媳俄尔巴就回到他的神和他的国那里去了。 唯有路德是跟随的。所以说你看整个圣经创世纪哈，波提乏曾经信任约瑟，埃及人曾经善待以色列人，但是终究在几百年之后因着信的不一样，最终不得不分开，甚至成了仇敌。埃及在创世纪的时候怎么恩待约瑟，你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驾着战车去追赶以色列人，他奴役以色列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到世界上向世人做见证，求神显出他与我们的同在，但是我们不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能和他永远是朋友，这个要看他信不信。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传福音是向世界做见证，至于信不信那个不是我们的事情，那个是神的事情。所以说无论是波提乏还是埃及人还是法老，你看埃及信奉的是什么，他们的神，而我们信的是基督。所以说即使当有一天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外邦人面前蒙恩的时候，你不要想着给他搞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和他的关系只是做见证的关系。当然如果有人能信，大家永远是朋友。如果传了一段时间他看到上帝与我们的恩典，上帝也祝福他，他还是不信，那么迟早要分开。这就是在历史上从古到今教会和福音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好像传不下去了，好像衰落了，并不是衰落了，而是那个地方的福音施工结束了所以说呢，神差我们来世界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进入到不同的人群当中，为的不是跟他搞关系，为的是为耶稣的福音真理做见证。神会因我们而祝福那些与我们相关的外邦人，但是无论是约瑟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只是为了见证福音，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二节，然后约瑟的主人就将他抓起来，并且把他安置在监牢，监牢原文是圆形的房屋，就指一个特指的一个叫圆形屋子啊，这是个埃及文的圆形屋子，应该是当时关政治犯的一个地方，就是王的囚犯被捆绑的地方，然后他就在那里，在圆形屋，在那个圆形屋子那个监牢里。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事情非常不寻常，约瑟的主人相信了他妻子的话，并且怒火中烧，但他没处死约瑟，他反倒是把他带到他所管的这个关王的这个囚犯的地方。而且你看创世纪40章第7节，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也就是说约瑟被带到的地方仍然在他主人的权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第一呢，约瑟相信他妻子的鬼话，他相信了，他极其恼怒，但是就是不杀他，你知道吗？啊，约瑟的主人就是不杀他，反倒是把约瑟带到他工作的地方，就他管的这个监狱这个地方。波提乏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关人、放人或杀人，管这个法老囚犯的，他按照法老的指示去处死。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你不用过多的去解读或解释，这个事情就是出于神。一般人听到自己老婆，听到有人啊，和自己老婆睡觉，当然是假设的，他肯定会拿刀剁了他，那更不用说他没有这么做，这个事情出于神啊，你知道吧？神能做任何事情，只要在他旨意当中。所以说这一切呢，就是神在预备机会，为约瑟预备一个来到法老面前做见证的机会啊。但是呢，在这里呢还要说一句，有的人讲什么，有的人他是过度解读这个圣经，说哎呀啊，约瑟将来做了王了，也放过了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嘛，因为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啊，不要老是指着你一个女人说。其实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是绝对是杜撰的，因为这个人还不像波提乏，他连名字都没有，你知道吗？约瑟将来可能会放过波提乏，因为他毕竟是被人挑唆的，但这个女的是不会放过他的。我告诉你，法老知道这个事情也不会放过他，波提乏将来知道这个事情也不会放过他啊。所以说这个陷害约瑟的淫妇哈， 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神那里都要完全灭绝。圣经记载约瑟饶恕他的弟兄，他的弟兄向约瑟认罪了，但是没有记载这个淫妇承认自己的罪，也没有记载约瑟放过他。所以说不要去相信什么，不要被对女人，在圣经当中被处死的女人有一些，你看那个像耶洗别，像那个耶哈利亚，难道女人犯了罪就要特殊对待吗？不是的，不是的，无论男人女人都要悔改啊，这个女人呢一定是灭亡的啊，一定是灭亡的。二十一节，然后这事发生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并且向他施展慈爱，他在监牢的官长眼前啊，就神啊在监牢的这个监狱长面前赐给他恩典，赐给约瑟恩典。所以说敬畏神的人啊，拒绝犯罪的人到哪里都蒙恩，记住啊，到哪里都蒙恩，即使让人陷害下到监牢，神依然与他同在啊。上帝告诉我们，真基督所在哪里，真仆人在哪里，主的灵就在哪里，主的恩典就在哪里。神所同在的就是那些敬畏神拒绝做恶事啊，就像箴言书三章一到四节一样。二十二节，那监狱长就将所有的囚犯，就是在监牢里的，还有一切就是在那里要做的工作，都交在约瑟手中。约瑟就成为做事的，做事的啊。二十三节，那监狱的官长并不查看一切在约瑟手中的事情，因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从前约瑟怎么在波提乏家中蒙恩，神也让他照常在监狱中蒙恩，而接下来神会让他在法老面前蒙恩。所以说敬畏神的人到哪儿都蒙恩，都蒙恩，在神面前做了错事，在教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处处受咒诅，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瑟在放在圣经当中首先是预表耶稣的，他的这种被降卑成为奴隶，最后的升上最高，这指的是神的儿子。在另外一方面，约瑟被放在圣经当中是作为我们要去效法的一个事情，敬畏神，不与罪恶妥协，做忠心的仆人。他在以色列在神家中侍奉的时候他是忠心的，然后他在埃及人手中做事的时候他也是有原则有忠心的，他并不亏待这个世界的这些官长和主人交托他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无论在教会当中还是在世界上，他都会敬畏神，远离淫乱，远离淫妇，做该做的事情，做不违背圣经的事情。另外呢，在其中所强调的就是对于那些行淫的事情要远离，还有那些淫妇也要远离啊。在今天来说，尤其是信耶稣还当小三的，还天天说谎的，滚吧，永远不要接受这种人，去死吧。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敬畏神的，神会让他在神面前蒙恩，也会让他在世人面前蒙恩，也会让他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在圣经当中要学好的，不要学那些坏的。我经常听见有众人说，上帝都是爱呀，啊，你看那个马纳西蒙恩了，你看十字架强盗做了一辈子恶最后蒙恩了，你发现有些畜生他光捡了这些这样的引号见证啊，来去跟我说话，这些人是该死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学好不要学坏，要去敬畏神，而不是学着做一个畜生。这就是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